Greetings to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e have began the series of message on biblical manhood by considering various forces
that some... 我们首先谈到了破坏男性气概的一些事例。我们提到说，今天的文化让许多男性都被女性化了，男人越来越被动。我们也提到青少年的思想观念让男孩子一直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无法长大成为男人。我们还提到说，敬畏神才是一个男人内心真正的力量，而喜爱感官上的享受已经让今天许多男性变得软弱了。上个主日我们谈到了圣经里所教导的男人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谈到神给人的命令是管理并主宰，人要扮演管家的角色来管理，并用他的力量来管理自己的人生，同时给予他所负责的人保护、提供和带领。我们提到这样的管理必须是敬畏神、以福音为中心和依靠恩典的。
And the challenge they are facing. And we also know that God
也知道神命令人去背起责任和管理。那我今天早上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准备好
that dominion? Are you ready to take up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 yourself to
承担义务吗？你准备好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吗？你准备好去接受你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作为战士的责任和作为君王的事工吗？所以首先作为神所爱的儿子，作为神所爱的儿子，这是按照神心意的管理的根基。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十三节下半部分说，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是谁，我在这里是为了什么，答案是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你虽然不是那独生子，但你是神所爱的儿子，你的存在是为了荣耀天父你的神。所以作为神所爱的儿女，我要让你知道神是爱你的，我们要因为这个身份而喜乐。 当神看着失丧的人类时，他可以只觉得惋惜，可怜我们今生和永世的处境。因为这个惋惜，神可以只赐下救恩，让我们脱离地狱的惩罚。但神所做的不仅仅如此，神还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女，是天父所爱的。我常常会对我的孩子说，神爱你，耶稣爱你。也会说耶稣爱你。当我告诉我两岁的儿子说耶稣神爱你的时候，他刚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慢慢的他开始明白了。因为是我说神爱你的时候，他会有所回应。而我六岁的女儿，当她心里有烦恼的时候，她会跟我说，爸爸你可以替我祷告吗？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当然。我会为你祷告，而且我要告诉你说，你的天父会听到你的祷告，因为他是爱你的天父。所以我们这些作为父亲的，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而我们的天父也一样爱我们，而且会一直的看顾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是神儿子的时候，应该要充满喜乐。作为儿子，他被教养，则被赦免，被保护，因为天父爱他。天父会一直赦免我们。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渴望神的话语，就像一个健康的婴孩对母乳的渴望。同样的，神的话对我们是，我们作为儿子的是必须的。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渴望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对我们的成长是必须有的。如果我们不渴望，那我们就像一个婴孩不渴望喝母乳一样，是不正常，是会让人担心的。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会责备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当时初期教会里的犹太人基督徒被逼迫，因此他们失望气馁。那他们之所以会失望和气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允许他们面对困境。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那就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是忘记了关于神的责备和真理，关于神的责备的真理，他们忘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有多少的难题，就是因为这三个字你忘了呢？我们忘了神会责备他所爱的。神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关心我们，他要让我们回到他那里去，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一个儿子也要知道他生命的意义。首先，天父的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基督徒男人必须知道他要接手父亲的事。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天父所要做的事。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对约瑟和玛利亚说过吗？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在对他的在地上的父母说，我要做我天父的事情，我不能一辈子都只做一个木匠，做你们的儿子，我要做的是我天父要做的事情。这是耶稣的意思。 弟兄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要做神所希望你做的事吗？你要以你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要常常向神祷告，求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男人不会说，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世上，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不会说他的人生太无聊，我没有乐趣。反而他会和耶稣说同样的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神。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神。人的生命的意义或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享受永永远远的享受神。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学会如何将自己献给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耶稣基督说过，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会知道，也会享受命令的喜乐，他会因为照着神的旨意行事而喜乐。他会知道如何生活，他会有智慧，以智慧来过他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得到智慧呢？就是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读神的话语将会让我们得到智慧。因为我们会从圣经中认识神，认识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会认识，会明白如何在神的世界里根据神的旨意生活。 读神的话语，读圣经，会让我们，会教导我们如何不去效法这个世界，如何在神的世界里按他的心意来生活，如何得他的喜悦。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要读神的话语。那今天的第二点是勇敢的战士，这是按照神心意的管理的骨干。我们如果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三和十四节的下半部分，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十四节，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战士的图画，我们是战士，是在是每天都在征战的战士。我们要征战，而且我们要胜利。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当大卫面对哥利亚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他自己是，如果他靠自己，他是没有办法打败哥利亚的。大卫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他依靠神所赐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能力。首先，就是得胜者的力量来自于神。一个男人的力量是他敬畏神的心。虽然敬畏神的心不会让你在今生过最舒适最容易的生活，但是却会让你过最好最满足最有意义的人生。因为敬畏神会给你力量完成神在这世上给你的使命。所以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个男人也知道如何面对敌人，他是有自律的。 有能够控制自己的，一个无法控制他的情绪的人是没有自律的。而自律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人是不被圣灵充满的。如果你没有自律，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横。如果你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人，你就像一个没有城墙的诚意，个毁坏的城。一个没有办法，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怒气，自己的欲望的他的欲望，他是无法做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会是一个很容易被撒旦攻击的人，那这样的人如何带领他的家庭，如何带领教会呢？弟兄，你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是，你要认识到制服自己的心是你必须学会的。这就是自律。再者，一个男人是得胜的，是勇敢的。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罗马书8:37所说的。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我们取得胜利，并且不会让我们被打败的那一位，我们从他得到帮助，这一位就是基督耶稣。胜利是属于基督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得胜的生活不是我们的，而是他耶稣基督的。如果你过的是被打败的生活，你没有让基督耶稣来带领你，让耶稣来带领你吧，让他来掌管你的生活。 作为一个勇敢的战士，除了要认识到如何得胜，如何克服，他也要知道如何背起责任，承担义务。所以人啊，不要逃避责任。当我年轻，还是中学生、小学生、中学生那时候，我常常会逃避责任，我不愿意去做领导，不愿意背起责任。人啊，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可以逃避责任，但是我们无法逃避神，无法躲起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背起责任，而不是逃跑，因为我们是无法躲过神的。所以一个真正男人会知道如何面对他的工作。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会和基督一同作王吗？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信徒会是同等的君王，反而圣经说只有殷勤的人才会和基督一起统治，只有勤劳的人才会和基督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另外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勤劳的，是可靠的。我以前有一些录像带是我结婚时拍的，那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可以把这些录像带改成 DVD，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袋子都交给他，结果他把这些袋子带回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那些录像带了。当我问他说录像带在哪里，他对我说抱歉，我把所有的袋子都弄丢了。当然我和他还是朋友，但是我再也无法，再也不敢随便的把重要或珍贵的东西交托给他了。所以一个男人要是可靠的，如果一个男人不可靠，他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呢？如果一个男人不可靠，他怎么能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呢？ 一个勇敢的战士所有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会服侍人，他会牺牲自己来服侍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像那位好牧者，就是耶稣基督，表现同样的特征。他会为了他所负责的人牺牲自己，不管是妻子还是儿女还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也会知道如何做一个仆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请和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0章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过去不久的儿童圣经假期学校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弟兄来帮忙洗碗。这就是我们所要的领袖。我在新加坡的牧师娘，她常常会让我们一些弟兄来做洗碗的工作。我也常常会在教会里，在家里做这个洗碗的工作。这就是服侍。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这世界的时候，他替他的门徒们洗脚，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彼此洗脚。所以弟兄们，如果你们有心做教会的领袖，如果你们有心要在教会里做领袖，你们不一定要从带领查经班或者带领主日敬拜开始，你们反而可以从洗碗开始。 因为这是服事。谦卑服事才是一个教会领袖的必备条件。是一个男人，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男人，若要服侍神，他也必须服侍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自由就是犯罪的权利，或者是随心所欲的特权。其实这是错的想法。保罗所说的自由，其实是渴望并且有能力在神面前做应该做的事，而这渴望和能力是圣灵所赐的，这才是基督徒的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放纵肉体的办法。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我们就胜过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服侍人，服侍神，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所要做的事。我今天的最后一点，最后的一个身份，是伟大的君王。这是按照神心意的管理的标志。让我们回去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三和十四节，这里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身份。我们除了是神所爱的儿子，我们除了是勇敢的战士，除了是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仆人，我们也是一个君王。作为一个君王，我们要认识我们对神的用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会渴望，会想要管理，想要统治。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保罗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想要管理和统治并不是错的，反而是自然的，因为对管理和统治的渴望是每一个男人心中都会有的。所以想要管理并不是错的，错的是一个人抱着自私的欲望去管理和统治。男人就是要管理统治，做君王。 我的女儿她喜欢玩王子公主的游戏，然后我有空的时候也会陪她一起玩。她对我说，好吧，我是公主，弟弟是王子，妈妈是王后，而你是国王。然后我就会告诉她说，对，我是国王，我是这个家的王。而基督是宇宙的君王。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带着一个很严厉的语气说，反而我是带着温柔的语气对他说，我是这个家的王。所以当一个男人要出来管理的时候，他是要以慈爱以温柔来管理。所以渴望统治和管理是没有错的，这是每个男人都会有的想法。我的小儿子他喜欢显示他的力气，他的勇敢。当他跌倒的时候，他会说，我没有事，我很勇敢。相反的，我的女儿喜欢玩的游戏是好像煮饭啊、抱洋娃娃啦、打扮成小公主等等。这就是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的分别。所以神给男人的使命是统治，是管理，而且是以慈爱温柔来管理。弟兄啊，神给你的使命是统治和管理，所以你要结出果子，有所作为。这伟大的君王，除了要有这个带领管理的喜乐，他也要有好的名声。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在这里保罗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初入教的，就是刚刚信主得救的人，不可做监督。 有时候一个人在信主得救一个星期后就得到教会里的职分，其实他还没有准备好。同样的，一个男孩子要成为男人是需要时间的，他必须决定好，必须准备好，每日背起责任，承担义务。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因为他的智慧而得到尊敬。你可以是一个君王，但是你不一定会以智慧来统治。就像现在我们的政治领袖有很多，但是很少是以智慧来管理国家的。事实上，很多政治家都是不负责任、不诚实、做事不谨慎的。那什么是以智慧来统治呢？我们来看箴言24:5。箴言24:5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这里说的知识指的是对至圣者的认识，就是认识神。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因为他的智慧而得到尊敬。另外，他的宝贵之处也会显而易见。一个真正的男人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是贵重的。提摩太后书2:21，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成为圣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所以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贵重，更合乎主用，他们会比其他人更能行各样的善事，因为他们会比别人更好的预备自己。当我们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做贵重的器皿给神用，我们就会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比别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他们自洁，他们将自己献给神，给神用，来行各样的善事。最后，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得到赞赏，得到赞许，会得到奖赏。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4:6-7，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如果你看到了保罗被残忍的处死的那一幕，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受了很残酷的刑罚。但是保罗说，如果你只是看到了那个刑罚的残酷，你看到的其实很少。对于保罗来说，重要的不是那个刑罚的残酷，而是他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保罗把自己的生命比喻成一个焦点，一个祭物。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里的浇奠，这个浇字是指浇花的浇，所以保罗希望自己的生命被浇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神并没有给以色列人详细的关于浇奠的指示，但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有几次提到以色列人把酒浇在祭物上，而这祭物就在烧的火热的祭坛之上，所以那被浇奠的酒会在一瞬间就蒸发掉。保罗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已经把他的生命浇奠在祭物之上，而这祭物就是基督。保罗在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基督才是一切。这是保罗所用过最美的比喻里的其中一个。有多少人希望能名传千古，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或将某个建筑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保罗对这些却毫无兴趣，他期待的是公义的冠冕，是神的奖赏。一个男人也要是一个忠心的人。他的忠心必须是显而易见的。保罗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称希拉为忠心的弟兄，因为他看到了希拉的忠心。再者，一个真正的男人也会因他的工作而得赞赏。马太福音25:21，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所要的是良善和忠心的仆人，而良善和忠心的仆人将会享受神的奖赏。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要有的，所会得到的。我要以 Jim Book 博士的一段话来总结今天的讲道。 Jim Book 博士如此说，圣经中男人的职分的中心是按神的心意，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的益处来管理世界。这个管理是敬畏神的，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是依靠神的恩典的。成为男人的旅程是基督徒迈向成熟的旅程。一个男性 一个男人在属灵上不成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男人。一个男人必须要接受他作为儿子的身份，作为战士的责任和作为君王的事工。所以我要在此向各位呼吁，你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向他祈求他的救恩。让我们同心祷告。
To fulfill the missions that was for them, to exercise the dominion that was entrusted them as your representative. We pray and ask all these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